今天是你的安息圣日，你的圣日是你的圣道传讲，能够透过你的话我们得到教导，可以得到神你的指示，得到神你在我们暗中的当中给我们一个真光，指引我们的道路。弟兄，我们要来在你的面前，要来传讲《生命记》第十八章的时候，我们来考量到，当祭司跟利未人这两个他们的份到底又是什么？为什么圣经那么的强调，以至于有关于异教和先知那彼此之间的分别？我们更加的来强调到今天，谁是你真正的真先知？因为神你真正的先知才会照着神你的旨意，他们会完全正确的来传讲，而不是照着那些异教的方式，有关于交鬼占卜观照等等的这一些方式，他们要来求得神你的自己的旨意，但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神你就兴起你自己的先知，兴起你自己所用的人选，而这些人选就必须要人家去了解，而且才会去认识，然后听从，他们才能够真正了解到神你的言意。因此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来思想，为此在王国时代，一对你的祭司本来是教导你律法为你献祭的，却被君王和其他的事情所掩盖，一直到末后神你兴起了在祭司中里面的祭司的先知，也可以说在圣经的里面的大先知当中，以赛亚书先和耶利米跟以西结他们都是祭司，而他们都被你使用成为先知，而这个又预备了成为新约时代耶稣基督，他原是神你天上的大祭司，他今天在地上作为我们的先知，教导神你的旨意。我们也是知道在当代耶稣基督被轻视未不认识，今天我们也要深深的来了解到，我们要传讲所谓的祭司立位人以及真正的 先知的角色的时候，求你圣灵亲自来带领，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底今天我们所要信的是什么，所要听的是什么道，也荣耀的归点，帮助我们所传讲的人，他能够在今天所传讲的是按照神灵律法的严厉，能清清楚楚的让我们来了解，也能够有圣灵的能力同在，让他把神灵给我们的那一种应得的份能赐给我们。荣耀的父啊，我们在这来恳求你，在辨别异教的时候也能够来辨别你真正的先知之事，愿荣耀的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今天的读经第十八章，生命记第十八章第一节，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亚威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亚威是他们的产业，正如亚威所应许他们的。接下来请您传道来为我们证道。
哈利路亚，奉主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生命记第十八章。十八章是接续前面的，从十六章第十八节开始，有关于神所设立的各样职事里面的最后的两种。那前面我们提到说，神设立审判官，以及神照着以色列人他们所要立的王的时候，要选择神所拣选的人为王。所以审判官跟王是前面他所提到的这个设立的职事。当然前面也有提到祭司跟利未人，不过他没有去详细来提到设立祭司利未人他的要求跟他的职事内容，这些都没有去提到。那现在我们要看到的是，他这里在重复性在跟我们强调祭司体系，也就是祭司跟利未人这两种人，那他的设立以及 另外一个更独特的就是先知的设立。十七章之前，审判官跟君王他们所要审判的，我们在上面以前有提到说，如果从十六章的二十一节到十七章的第一节，它基本上是以宗教性的审判为主。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虽然是以宗教性审判为主，但是真正在民跟民之间的问题才是一个最主要的要去面对的，也就是审判官跟君王他们要面对的是人，还是出于人的问题，所以他要解决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也解决一些宗教性的关系。但是在经文上，他是比较把人的问题他省略了，他提到宗教性的。但实际上以后我们发现到，在整个从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一直到耶稣的时候，这么漫长的以色列人的历史的中间，君王跟审判官所面临的还是以人为主。那我们今天所要提到的第十八章，祭司的体系跟先知，他主要面对的，就历史中所呈现出来的，我们发现到他主要是强调他面对的是神的问题。他在宗教性比对人跟人之间的一个问题更多，当然不是说他没有提到人的问题，是像先知他会去责备以色列人违背了律法，对于有关于救助这些孤儿寡妇的事情，他也会去责备以色列人他不去做。但是我们知道先知跟祭司体系基本上仍然以来到神面前来服事为中心，所以我们看到以后，当使徒他们说他们是要以传道祷告为他们优先，那有关于这个服侍这一些饭食的事情，那他就交给另外一个人，其他的人。所以我们发现到在服侍上他还是有区分的，一种是比较偏向于跟神之间的关系的，就像祭司先知一样，也就像使徒他们一样。另外一个比较偏向于审判官君王的，就像我们说的长老跟执事一样，所以他还是有所区别。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一段特别提到的祭司立位人跟先知所用的经文的表达的内容。那这些经文的表达内容里面，我们先谈到几个主要的一个经文所描写的。第一个，他们都有共同的性质，也就是祭司立位人跟先知他们有共同的共通性。这种共通性，第一个都是由神来选立的，是由神选立的啊。那他们都强调是被拣选的，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人。但是当然他们也都同样对于神的一个旨意，或者是说未明之事的一种预判，就像祭司他透过乌灵土明他来判别哪一件事情，那先知呢他会透过异象异梦或是神直接的启示他来告知未来的一个事情，那同样都有一样相同的这样的一个对于神旨意的一种裁决，以及对未知之事的一种判别的教导，这个他们大概都是他们有共通性的问题。那来源我刚才谈到了，他们都是从神那里直接拣选的。当然有一个差别，就在于祭司体系它后来变成是按照协同而传承，那先知呢他几乎没有这样的一种按着人的血统来传承。圣经有提到先知的门徒，但先知门徒会不会成为先知没有必然性，没有必然性。以利亚有以利亚他的先知的门徒就是以利沙， 以利沙以后会成为先知，但是以利沙的门徒不见得以后都是成为先知，所以先知的传承啊，虽然有透过门徒的这种训练，但它不成为必然的，不成为必然的。但是祭司跟利未人，我们知道照着律法所谈的亚伦的后裔以及利未人的后裔，他们按照从人的传统，也就是从人的血统里面生出来，从小就教导，一直到30岁之后啊，成为祭司利未人来服侍神。所以一个是必然性的啊，一个还是有他的一个出于人的传统的传承，他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啊。那我们说祭司体系跟先知的一个共通性，都是在于神特别拣选的。这种神特别的拣选的显例，然后把从众人中间把它分别出来，这样的一种模式跟一般普遍性的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提到审判官，审判官并没有特别去提到审判官有特别的神直接的一种启示，说要拣选哪一个人当做审判官，圣经没有这样讲。那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在选立审判官，实际上也没有说有一个特别的条款，律法的特别条款去提到说你要如何去选择审判官。当然君王的审判啊，君王的设立啊，这个在第十七章后面有提到，但是基本上他仍然是比较属于俗化的，一般我们说普通的俗化性的。这个跟祭司先知他们还是有所差别的。而今天也就是说，今天来谈到犹太人，他们在旧约中我们发现了神所设立的这个宗教本身的一种特征，也就是这种宗教的特征，亚威崇拜的宗教特征，它基本上它跟一般外邦人有极大的不一样。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说谈到旧约的内容，它强调的是拣选，不论是以色列人是拣选，以色列人中间来服侍神的人也是拣选的。那这个原则没有改变，以后我们知道福音传给了外邦人，救恩让外邦人也能够得到，但是我们发现到不论耶稣所说的话，或是从保罗使徒他们所说的话里面，我们发现到他仍然是强调神的拣选，当然都有是出于神的怜悯，以色列人是出于神的怜悯，那外邦人也有出于神的怜悯，但是在怜悯中间他也会强调这是出于神的特选的。因为出于神的特别的一个旨意来拣选的，所以福音或者说今天救恩，它就不是普遍性的，它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的，也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神特选的，它不可能是这样的。虽然圣经上谈到说呼召的多选上的少，但是呼召也不可能是全部的呼召，不是全部的人都愿意去听从呼召。那从这样的听从呼召的中间，在特别又拣选那合格的人，所以我们发现到不论就律法的角度来看，或是就信业的角度来看，能够来到神面前的人永远都是少数的，他不会是普遍性的。那既然是要谈到我们说祭司利未人他们都是神特别拣选的，他要跟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人他们也成为特别拣选的族类，但是这个要来服侍神的过程中，这些人他有他的一个特殊性，这个符合他的特殊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当他来描写祭司跟利未人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他们没有属地的产业。 所以十八章，我们从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谈到祭司立位人，他不断的强调一点，就是他们没有属地的产业。前文的第一章第一节，十八章的第一节，他说：“祭司立位人跟立位人立位的前支派，他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份这个字原来是分配的意思，分配。那分配这个字在圣经上律法中最引用最多的是有关于土地的分配，土地的分配。当然以后也有提到一些像征战得胜之后的掳物，这些掳物也可以去做分配，重新分配。不过这个分配这个字使用最多的仍然是在有关于土地上的。再来，什么叫做产业？产业这个字，我们和本把它翻作产业，是一种很简单的翻译法。这个字本身它比较强调的是一种继承的，它是一种父亲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是代代传递下来的产业。它不是一种透过买卖而有的产业，而是强调一种你照着神所应许分配给你的土地，这个土地就成为你继承的产业。所以这里我们谈到祭司立位人，他不可以有土地的分配，因为没有土地的分配，也就他没有继承产业的分配，这是他所强调的。所以既然没有这样的一种土地的土的产业的一种分配，那相对的我们就说它就不再受属地的一个限制，也就是它不以土地的生产成为它主要的生活的依据，它能够得到生活能够存活，不是靠土地去劳作而来得到生活，所以他就脱离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亚当他的咒诅。亚当的咒诅是他要以土地为他耕作，能够才可以存活。那这就像一个枷锁一样，是加在亚当的下面。那今天我们说的祭司立位人是很独特的，他是脱离这样的一种枷锁的。先知呢？先知身上也没有说先知是禁止他有产业，有的像旧约先知里面，我们发现到他们仍然有他们的产业，但是有的先知也没有产业。最明显的像我们所提到的伊利亚、伊丽莎，伊利亚没有产业，伊丽莎呢，他也离开他的父母，他也不继承他的父母的产业。所以以后的先知有没有产业变得不是他的特别强调点，但是先知的存活，我们从以利亚跟以利沙的事迹的里面，先知谈到最多他们能够得以存活，就他们是纯先知，他们不是祭司兼先知，他是纯先知性的。那纯先知的这样的人，他往往不是靠着土，是不是靠着土地的，他也不是靠着劳作来存活的。所以祭司跟先知在这方面来讲，他们仍然有一些共通性。那也就是说，神今天为设立了这样的一种特殊的职事，这是一种很独特的一种职分，祭司跟先知。神给这样们开了一条存活的路，是靠着神的话来活的，也就是耶稣所讲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着神口中所说出一切的话。今天要活靠这样的神的话来存活的，在旧约中，我们说祭司立位人跟先知，他们就是这样的人。那以后耶稣实际上跟保罗他们是承继同样的。那今天新约以后的人呢？我们说新约以后的人， 基本上应该是承继这一点，只是说在于很多的人没有足够的信心来承受这样的一条活命的路。所以不要再受亚当的咒诅而来存活，而以神的话的信心来存活。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第十八章祭司立位人跟先知这一条特别律法的规定。好，基本的这样的了解之后，我们来看经文所描写的。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八节，有关于立位人祭司他们的规定。第一节跟第二节这是一个基本的总论，也就是先知祭司立位人他们不可以有土地的继承。这样的土地的继承是照着神所应许给他们的。那他们没有土地的继承，他特别提到的是亚威的火祭，亚威的火祭，他们的份是亚威的火祭，是亚威的火祭。那第一节里面有提到说，献给亚威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一切所捐的这个词，原来是说，原来的意思是说，他的产业，他的产业，也就是他的继承的产业，也就是祭司立位人，他们可以存活的，可以得到供应的，第一个是亚威的火祭，也就是要献给亚威的这些祭物；第二个是他的产业这个字。前面我们说，既然他没有土地的继承权，那为什么这里第一节就讲说他仍然有他的继承的产业？那经文因为在立生命记这里没有详细的跟我们探讨，实际上在摩西五其他经文里面，摩西四经里面，我们发现到他有提到神给以色列人特别设立的48个祭司城，这个48个祭司城里面是给祭司跟立位人来居住的。而在祭司立位人他们居住在这个城里面的时候，特别有提到这个城以及城四周围有一定的范围，这个范围大概在1500公尺左右了，大约了，大约也都在一个比较小范围的这个周围的这个土地都是属于祭司跟立位人。那这些土地是做什么用的？它不是做来耕种用的，祭司立位人绝对不去做耕种，它是来养活他们所得到的这一些献给亚威的这些祭物，就是牛羊。这些牛羊它不是养在这个城的里面，而是养在城外面的这个田野。所以所谓的祭司他们的产业这个字，是指祭司城的四围可以养活这些牛羊、洁净动物的这些动物里面所需要的土地，这个就成为祭司立位人的产业。当然也包括城里面的这个房子这个也是属于祭司他们的产业。但是他们不是分别那个要去耕种，像种五谷菜蔬啦，像种葡萄、种橄榄、种无花果啦这种农业上的这一种生产，祭司跟立位人是没有的。这个我们要去了解经文的意思。所以同样的第二节他有提到说他们在弟兄中如果是没有产业，那亚威是他们的产业。圣经上没有提到任何人有用这样的词句说亚威是他的继承的产业，只有提到祭司跟立位人的时候才有用这样的词句。这表明祭司跟立位人他们是非常的独特的，他们要依靠的生活的来源是亚威神，不是土地，不是靠土地来生活， 而是靠亚威来生活，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是靠亚威的口中所说出的一切的话来活的。好，我们看从第三节以后，三节到五节特别去提到祭司有关于他可以得到的份，以及他祭司里面他的一个可以要他要服侍的内容。那祭司所得的份，就是亚威的火祭到底包括哪些？他从第三节一直跟我们说，这是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是这样的。这个在希伯来原文，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把它翻作说祭从百姓所当得的份，这是错误的啊。原文应该是说祭司的审判，或者说祭司的条例，他这个字原来是审判的意思。这个字审判，但是有时候有审判成为一种判例，成为一种惯例。也就是当我们去我们在中国来讲，不论是台湾或是这个大陆，基本上比较少用判例，我们很少的，我们华丽很少去承认判例。但是在欧洲他们有一种华丽叫做判例，也就以前的法官判的一个模式，就成为以后其他的法官他们要去尊重，然后要按照同样的这个原则来做审判，那这个就成为叫做判例，或者说惯例。那这种判例跟惯例就是从审判这个字延伸出来的。那这个字以后，我们说这个字以后，我们也要把它换作叫做律例，律例。就如同在生命记21章里面有同样出现这个词，生命记的21章第17节，那里有提到有关于长子的一个律法。那长子的律法里面有一个最后第17节的最后一个最后一句话说，长子的名分本该归他。那个名分那个字就是这个字，就是长子的审判，或者说长子的惯例，或是长子的律例。所以投生者的律例跟这里的祭司的律例啊，就是在讲说他们对于祭司或是对于这个长子，对投生者，你要如何去对待他，照着神的要求你要如何去对他，这个就叫祭司的律例。那祭司的律例就是如何对待他呢？要从百姓中间，就是那个献祭物的这一些人的中间要来给他们，那这些呢都是从牛羊要给他，那不是说整个牛羊啊，如果你是献祭的时候啊，那包括他说提到三样东西，前腿啊，两腮，以及我们这里中文翻作就脾胃。那脾胃这个字，原来这个字如果照希伯来文来讲，应该是翻作肚腹比较好，肚腹，肚腹。那这个肚腹到底肚腹是指哪里？如果按照利未记的第七章，利未记的第七章34节，就是指前胸，肚腹就是指前胸。所以要给祭司的就是前腿，那前腿它包括两只前腿，不是只有一只，两只前腿，那个牛羊它的两个腮，就是它的脸颊的这个皮肉，以及它的前胸肉。那为什么要这样讲？这个有什么意义？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今天看一只牛看一只羊，我们用正面来看的话，你会看到什么？我们看一只牛羊的时候，你会看到的是从它的头开始，就是看到了它的两，它的整个头，头的包括它两边的这个脸颊。 以及他从头下来就是他的胸，以及从胸一直下来就是他的前面的两只脚。这是你正面来看这些祭物的时候，你会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归给祭司的。当然归给神的是那个血，血是要归给神的，但是如果是其他的这些肉可以吃的，那是它是正面的，这些你看得到的东西是给祭司的。那代表什么意思？那代表这些都是代表在前面的，表示这一些部位它的地位是高过后面的，也就是祭司今天所得的价值它是在前面的，跟一般献祭的人，一献祭的人他要得到的是后面的，由前跟后他来分出祭司他的地位是高过献祭的人。所以透过这些前腿、腮屏以及胸表达，你得到的分享的还是他比较尊贵的，那比较尊贵的、比较好的，这个要归给神所特别拣选的了。就都正如我们说第四节以后这里所提到的这几样东西，五谷的出手、新酒、新油、新剪的羊毛，那不论是出手或说新这个字，那都表示它是在前的。那以后的五谷以后出手以外，就是以后继续还有继续生产的，或者说新酒这个酒啊的以后继续还有的酒，以后还有的油，以后还继续可以剪出来的毛，那都是以后的。所以在前新的都表示它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个表达今天神所设立的这一些人，他们拥有的地位、拥有的价值，他们是高过一般的百姓的，所以他当得是高过一般的平民的。那今天我们说，那同样的，以后的新约也是如此。新约保罗也是说，那在神面前劳苦的人，他也当得供给，表示这些供给是得到的是超过的价值，是超过一般的平民、一般的信徒，他们是超过他的。好，我们再看第五节以后，那祭司的设立，他这里提到的是亚威是从各个支派中把他特别是拣选出来的，所以这里强调的是神自己拣选的。这样的强调法，就正如第六节他会提到说是神自己所选择的地方，选择那个字就是拣选这个字，同一个字，神选择某一个地方是超过其他地方，同样的神选择这样的一个人也是超过其他的人，都是在强调神自己的选择。那也就是说今天他对比审判官跟君王，那个是人自己去选择的，人自己去选择审判官，人自己想要去立王，都是出于人他跟神自己决定要去做的，那不一样啊，所以他还是有一些区分的。那我们说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职分，他在于第一个是要在亚威的名的之下，从第十八章里面我们发现到亚威的名这个字特别不断一再的重复的强调，要以亚威的名或是他的名这个词在第十八章重复好几次，很多次。也就是祭司今天的工作是要以亚威的名，然后在亚威的面前他来做，那动作他用两个字，一个叫做站立或是说侍立，一个字叫做服侍。那侍立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说是站在一个 人的旁边在等候这个主人的差遣，这个叫做侍立。因为你祭司跟利未人，他是时刻的站在神的会幕、神的圣殿的面前，他是24小时的，他没有说啊，今天站了以后就明天都不用做了，不是，他是随时随地的，那永远是在那边等候神来服侍神的，叫侍立，站在旁边随时等候神来差遣。另外第二个叫做服侍，这个字服侍这个字比较独特，圣经用的服侍有用两个词，一个一般就是用在奴隶对主人的服侍，叫奴仆服侍。那这样的奴仆服侍在圣经上常常出现，这个字常常出现，因为圣经是奴隶制度是仍然是存在的。那奴隶制度的存在，很多的奴隶的很多的工作都是奴隶在做的，所以主人很少去做这些卑微的工作，那这些都是这些奴隶在做的这些卑微的工作。但这里的服侍这个字，圣经特别提到这个词往往只用在祭司利未人，他用在最多的地方是用在祭司跟利未人的身上。所以一般有人把他说这个词，这个服侍这个字，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比较高层次的服侍，这是一种特别的职事，特别的公职的职事啊。那跟一般的去到田里面去做那种很卑微的那种奴仆的服侍，它还是有区别的。所以经文特别用这两个词来表达，今天祭司利未人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要随时等候神的差遣，随时要来了解听神的声音，然后去做，马上去做传递。同样的，他们这样的一种服侍的地位也是高过一般的平民百姓的。所以经文他不断的重复来跟我们强调，祭司跟利未人他的位阶，不论是从他所得到的食物养生的，或是从他服侍的内容，他都高过今天的一般的平民百姓。六节到八节他又提到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就是有一种很独特的特例，当利未人从他的城里面出来的时候，来到亚威所特别拣选的地方。当这样的用词，我们实际上不能够否认中央崇拜确实已经在生命记这个地方已经被讲了，被讲到了，也就是说有一个地方，特别是一种中央崇拜的方式，当中央崇拜的方式被建立的时候，那祭司利未人从各个城来到这个中央崇拜的地方的时候，那他要如何对待这些祭司利未人？也就当摩西在旷野吩咐以色列人说，48个城，他们以利士利未人可以从这个48城里面得到供应。但是当以后的演变，48城不再存立的，而以中央崇拜为主。当然中央崇拜为主也不是说以后48城通通没有了，以后我们在先知耶利米，从耶利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虽然中央崇拜是在耶路撒冷，但祭司城仍然还是有，不过是在犹大地的祭司城，至于北国的祭司城已经完全被毁掉了。那也就是说，从北国来到中央崇拜的这些利未人，这些祭司，万一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来到神所先立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以色列要怎么去对待他？他对待的方式所用的用词是跟前面对待祭司是一样的，他的用词是一样的。所以也说对这些从其他城来到中央祭坛的这一些人，神给他们的一个补救的条款，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补救条款。六节到八节我们要说，他跟前面的摩西的利未记、民数记 的规定是一种特别的补充条款，补救条款。那这样的一个补救条款，我们发现到我们确实以后在耶罗波安以后，他设立了金牛犊，然后另立了祭司体系之后，会造成北国的祭司立位人他们会南迁，这个在列王记的时候有这样的记载。再来这里特别去强调祭司这个立位人的身份，他特别有同一个用词叫做祭居者。照讲祭司立位人他们如果在原先的土地，在48个祭司城的时候，这是神给他们的产业，他们就不是寄居者。但是这里他故意用寄居者这个词，那确实我们就以后发现到他的48城已经被毁掉了，他没有产业了，他就成为一个寄居者。那表示这个是晚期以后发生的时候，那他们才会成为寄居者。不然利未人仍然是有他们的产业，就是祭司城里面的产业，就刚才我们这里所讲的18章的第一节他们一切所捐的这个词，就是他的产业。所以既然有产业就不是寄居者。那这里谈到说他在城里面是寄居者，那表示说他已经寄居那个产业已经被回收了，被君王所毁掉了。再来这里有特别强调一点，他是一心愿意，那表示说这个祭司立位人他们是出于自愿性的愿意来到中央祭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用耶罗波安的事迹来看的话，如果这一些祭司立位人愿意接受耶罗波安的宗教政策的人，我想他们是可以仍然保有他们自己的产业的，他们仍然可以成为耶罗波安所设立的祭司体系里面的人。但是如果这一些祭司体系他是出于知道亚威的心意是反对金牛犊崇拜的，那他就能够一心渴望来到亚威利维敏的地方。所以这里从六节到八节我们发现到这样的一种补充条款，对于祭司利未人他们的产业的一个设立跟供给以及各样的层面里面，他特别去做一个强调。我们再看从第九节以后9节到22节，同样的我们说9节到22节仍然在强调了以亚威的名，以及或者是说你要说亚威所吩咐的话，他来作为一个祭先知和这些术士们之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区分。前面的区分，祭司立位人是要跟一般的以色列民做一个区分，但这里的祭先知他是要跟这些异教的神明这些术士们或者说假先知们要做一个区分。那这个区分同样他会去强调亚威的名，跟祭司立位人一样他会去强调亚威的名。所以我们说祭司立位人他跟先知他们确实可以二而一，他们有时候可以二而一，也就是说你一个人你可以当做祭司先知的祭司的时候，你也可以成为先知，你也可以成为先知。好，我们来看整个经文所描写的，从第九节一直到第14节，他首先要提到的，你到亚威所是你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情，你不可以学着来做。这里首先谈到是外邦人他们的可憎的事情，那到底外邦人所可憎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实际上我们从第10节到第11节，这里有9种异教 得到他们的神明的启示，交鬼的这样的手法。这个手法有九种，包括拜摩洛，就是使儿女坚果，这个就是拜摩洛的方式，都是一种异教得启示交鬼的一种手法。好，这种手法是亚威所厌恶的，那也就是神今天要逐出这些迦南人的理由，在第十二节最后的叙述后，他特别有就强调这一点。也就是今天我们说先知为什么要被设立，很重要一点就在于神要让以色列人仍然保有神所赐给他们的土地，这个跟产业有极大的关系。先知是要让以色列人能够保有土地，先知不是赐给他们土地，先知没有这个权柄可以赐给 人土地，而是说当他们有产业，神的产业的时候，你能够如何去执守住这样的产业，要透过先知。好，从十三节以后，他这边提到说，你们中间有提到说，你们要在亚威的面前是做完全人。要做完全人这个字面突然提到，这个在圣经出现的其实并不多啊，并不多。我们发现到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他就要求这样。他也要求亚伯兰要做完全人，他要求亚伯兰要做完全人，但是完全人也有了。我们说挪亚在神的面前也是完全人，啊，耶伯也是完全人，完全人有很多，但是要求人做完全人的经文很少，要求人做完全人的经文很少。那创世纪以外跟这里，大概其他大概我们还没有看旧约，我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一种经文要求你要做完全的。以后我们到耶稣在山上宝训的时候，他才对百姓又讲，我们的亚威神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所以你们也要是完全的。所以耶稣所讲的其实就根据这里所讲的一样，都要作为一个完全人，都是一样的原则。好，我们说第十四节，他特别给我们强调，你所赶出的这些国民呢，他们是透过这样的一种异教得到启示的方式，他们是听从这样的方式来得到他们的启示的，而这样的启示呢，是神不会赐给百姓的。我们和本把它换作说不许你这样做，那个许那个字原来是说不赐给你，这是赏赐给你的，是神给的意思，不是许，这个应该换作是不赏不赐给你，神不是用这样的启示的方法来赐给百姓的。那神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就十五节以后。那所以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就是谈到神如果不用外邦人得启示的方式来赐给百姓，那神用先知的方式来赐给百姓，让百姓能够知道得启示的方法是怎么样的方式。好，这个就是由外邦的异教转到今天的亚威的崇拜的里面很重要一点，也都会让以色列能够保持住他们这种纯正的亚威崇拜，就要透过先知的启示方式。没有先知的启示方式，那只有祭司跟立位人就会落入到属肉的限制。我们知道祭司跟立位人他们到最后是透过血统来传承，那透过协同而没有再直接强调在神面前的特别的拣选的时候，他就会慢慢的会被人把它改变，不是神改变，是人在改变自己。 那今天神就要特别加上一个神自己的拣选。所以虽然祭司利未人开始是神拣选的，但是以后神就用另外一种模式，叫做先知，透过先知的拣选的模式，然后来成为另外一个补救条款。所以我们说祭司有祭司的补救条款，同样的就神的工人中间，我们发现到先知是神的补救条款。好，我们来看整个从第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这段的先知的设立。我们把这个整个从十五到二十二节这个有关于先知的话语，对先知的吩咐里面，我们把它分作七个。好，我把它分作七个。第一个，先知的设立的条件，先知的设立的条件，这个条件在第十五节跟第十八节它重复强调，十五节到跟十八节这两节里面它特别去强调先知它如何去设立。第一个是从你们中间，从你们中间，也就是从人，他是从人的，他先知不是天使啊，他也不是动物，他是从人类中间的。再来是从你先知，从你弟兄的中间，从你弟兄的中间，所以他表示先知一定是先决的条件，他要成为神的选民。他是人类，这是第一个条件，从人类成为他是选民，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他说是像我一样，也就是亚伯所说要像你一样，也就是他要像摩西一样，虽然是弟兄，从弟兄中还特别拣选的，也就是他是选民，但从选民中间又再继续选出来的。所以我们发现到他的选择的方式跟当初神选择亚伦的祭司体系很类似，很类似，这是一个他的特殊的条件。那也就是这是亚伯自己所拣选的，我要兴起他，我特别要兴起他。好，这是先知的设立的条件。所以先知的设立条件几乎就跟当初神设立祭司利未人的条件是一样的。好，第二个，祭司的职责，祭司的职责，祭司的职责是在于第十八节特别有提到，今天亚伯说我要把我的话放在他的口中，我们和本把他说我要把当说的话传给他，然后呢他要告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传给他们。好，所以神的话放在他的口中，这个口中就变成是我所吩咐的话，我所吩咐的。所以由话变成吩咐，吩咐这个字也可以变成是命令、诫命啊，诫命。所以神所说的话就变成是一种律例、典章。那先知就是要来传递神的话，它等同就是在传递神的律法、典章。这个是先知的职事。比如说，先知最主要是要来对针对神的话，他来传说的，他包括解释，包括解释，包括教导，包括启示。包括对未来的事情的一个发生，种种的一个讲解，这个都包括在先知的职分的里面。再来，先知设立的一个重要，很重要一个原因，其实这里有讲，其实就是从十六节到第十七节里面所谈到的，以色列人他出于他个人的软弱，他害怕亚伯的话的临到，这是民的软弱。先知会设立，照讲神是要让以色列人每一个都像先知一样，所以保罗在信内说，我们说当我们受圣灵的，我们有神的灵在里面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先知说话， 比如说先知是本来是普遍性的，他不是只有某一种人才可以，但是有问题的产生在人的软弱问题，所以从人的软弱中才要从弟兄中特别拣选赐给他特殊的神的启示。那这样的一个模式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这是出于神自己的许可，所以在第十七节他就会讲说，亚威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这个内容在前面生命记第五章里面已经有说过了，已经有说过了。摩西当初如何得到神的话语，那以后先知呢，以后的先知也一样，跟摩西是相同的模式的。人的软弱跟神的许可造成今天设立先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人如果没有软弱，人如果没有偏差，那实际上是并不需要先知。那是因为人有软弱，人对神的话语的错误的解释或是没有信心的来接受，那才有先知的一个设立。第四个，我们说你不听先知的话，那你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在第十九节。十九节说，如果谁不听这个先知奉我的名所说的话，那我必追谁的罪。追讨谁的罪，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寻找，神在寻找。那这个寻找一般这个字有时候它可以用在一种你的责任，我会追讨血的责任啊，追讨血的责任。如果你不听先知的，你就有一种被神来追讨你的责任。如果你听了，你听了先知，你照先知的做了，那神就不追讨你的责任。所以神的刑罚是按照人对神的话语的接受与否，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话而照着这样的话来行，神是根据这个来追究他的责任，而不是根据我只要相信，哦，对，你是先知，你说的是先知的话，我也相信，但是你并没有去做，没有真正的照先知去行，那你仍然是有责任的。所以什么叫不听先知？不是说我不信先知，我不信先知所说的话，而是说当先知所说的话你没有照这样去行的时候，那神就是追讨你这样的一个罪责。好，同样的，当先知如果他失德的时候，他失职了，那先知也失职，也有先知失职的一个责任。所以第二十节就会提到，先知失职他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死亡，还要被致死。那当然他的失职可能是他善感说话，或者是他奉别的名说话，这个他特别提到两个，一个是神没有启示，然后你说啊，这是神启示的，我是直接得到神话语的。第二个，我虽然也有得到神的启示，但是这个神是别的神，也就是不是亚威神的，也就是其他的神明的。所以我们要回到说，其他的宗教的神明，他们有没有这种很神奇很应验的事情？有，绝对有。异教崇拜的里面，他们也有很多的应验的事情，他们也有很多很神奇的事情，它不是虚假的，我们不能够说它是虚假的，它是不存在的，我们不可以这样讲。异教崇拜它仍然有它应验的地方，它仍然它有实际的果效的地方，但这不是出于亚威神的，也就是说撒旦有他撒旦的权势，有他撒旦的能力，我们不能够说撒旦就被完全没有能力了，有的，但是这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从他来的。所以只有当在以亚威的名来行事的人，这个才是先知。再来第六个， 你要如何去试验先知的方法？好，我们怎么去知道呢？他从第21节跟22节他谈到了他用两句话，我们和本把它翻出说，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所以你要验是先知，就说他说的话不成就，或说无效验。好，什么叫做不成就，什么叫做不效验？成就这个字原来是我们如果就希腊文就是 emi， 就是存有。希伯来文意思其实也是存有的意思，存在的意思。也就是说这样的事，这样的话是不成为一种事实的，不成为存在的，不成为一种事实的。你要验是先知的话，验先知的话，先知所说出的它是不是一个事实的，它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那当然这些实际存在是事实，就是在于亚威的律法。也就是先知他如果不说亚威的律法，他不是先知，因为真正存在的只有亚威的话，亚威的律法典章。第二个，不验效啊，效验啊，无效验。效验这个字，这个字原来在希伯来文是来到的意思，临到，来到。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它不会来到，或者说这样的话不会来到，那表示这是一种验证，基本上就是一种验证。也就是说，先知所说话，他要经过事实的验证。除了他要说神的律法，他的话也要经过真正能够验证的，能够验明的。那这样来验证先知。圣经上有提到两个例子，很明显在谈到有关你如何去验证先知。一个是列王记上22章，列王记上22章里面有提到的是米该亚这位先知跟这个亚哈还有另外400个先知。那米该亚跟400个先知所说的话在列王记上22章里面非常的精彩，我们自己去查阅，自己就可以去查阅。另外第二个是耶利米书28章，耶利米书28章里面，那里是这个耶利米跟另外一个叫做哈拿尼亚，这个人哈拿尼亚这个人，这两个人在辩论什么才是亚威的旨意，什么才是亚威的旨意。那最后耶利米就预言哈拿尼亚他必然要死亡，结果就真的哈拿尼亚以后就死了。所以验证耶利米才是亚威的先知，因为他所说的话要会应验，而哈拿尼亚所说的话没有应验。所以耶利米28章，我们可以好好去看一下。最后我们对假先知的态度，对假先知的态度，他这里提到一点，就是那个先知是擅自说话的这个假先知，你不要怕他。这里非常独特的一种强调啊，强调不要怕假先知。经文用了这个惧怕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很少使用它换作惧怕，有很少不是没有基本上这个字它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寄居者，寄居就是我们前面说利未人，利未人如果他在各个城里面是寄居的，那个寄居那个词，那个是原来第一个意思，它是指一个寄居者。但我们知道寄居者他后来转译了，寄居者一般是没有产业的，所以他永远是一个弱势团体。当他是一个弱势者的时候，他活在这个别人的土地上面的人，他会成为一种很萎缩的，那他会成为一种惧怕的。所以以后这个寄居者这个字他就转成第二个意思，叫做害怕惧怕。 那这个词以后在圣经上有用到的，第一个出现是民数记22章第3节，民数记22章第3节。生命记呢也有出现在第一章，生命记的第一章第17节，这是第一次出现，以及这里的第二次出现。那第三次出现是在32章27节，32章27节。也就是说这个词在摩西五经里面基本上它我们大概都翻作叫聚居，但是也只有这四个地方我们把它翻作惧怕害怕啊。那申命记三次，民数记一次，其他地方出现在撒母耳记上、耶伯记、何西阿书、诗篇都有出现啊，不过不多了，都不多。我们了解到他用的这个词很独特。那为什么要讲说我们对假先知这种善感说话的人我们不要怕他呢？他没有给我们解释，他就讲这样结束了，突然都断掉了，到此结束。那本来说假先知是要处死啊，那这里又说不要怕他，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反比。那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到以后到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实际上假先知比真先知多，假先知的权势以及他被人接受的范畴是大过真先知的。所以这个不要怕，我们实际上真正的应验是在列王以后的时候，不然在早期不可能说我们去怕一个假先知，不需要。但是到了越晚期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假先知的权势跟人家听从他的实际上是他更大的。那这样的经文实际上很独特的强调对这样的人不要害怕。好，最后我要谈谈经文从第9节到第22节，这里谈到术士跟先知之间他们的异同。术士，这些异教的术士跟神的先知，他们都同样在寻求神的旨意，只是一个是亚威神，一个是其他异教神明他们的旨意。他们也都是会来有一种对未来的未知事项的一种预告，那些术士也会做，先知也会做，都是相同的。再来，他们都会有一种驱邪，也就是他们会赶除跟他们不一样的。那一些术士们，他们也会驱逐那一些他们认为是他们跟他们不一样的那一些术士啊，他会驱邪。那今天先知也是一样，同样他们也有咒诅，他们也会对那个违反术士所说的话的时候，他们会给他咒诅。那先知也一样，也会做。所以在这个就他所得一很多的作为上，我们发现到术士跟先知异教的崇拜跟今天说亚威的崇拜里面的这个先知跟术士之间有很多是相同的模式。我们不能够说因为它是相同的我们就要排拒就否认它的存在，我们不能够这样。但是经文跟我们提到的它有一些不同的，第一个方法是不同的。我们知道就圣经所提到的，当先知得启示的时候，他是特别会强调先知本身他是神智很清明的。以后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到，当新约书信的里面会提到，当我们得到启示的人他是心思是清明的。神给我们的灵，这个灵是神的灵，是清洁的灵，是心思清明的灵。也就心神的灵临到先知的时候，他不是迷迷糊糊的，不是的，他绝对不是迷迷糊糊的。所以而他的来源，我们知道先知得到了启示的来源是透过神的灵，所以圣经新旧约会用他们会受感说话，用受感说话。摩西的时候是这样，以后到了列王的时候也是受感说话， 他会用一种神的灵临在的时候，它的来源是透过这样的灵的临在。那我们说术士呢，实际上圣经给我们提到的术士很多地方它呈现的出于是一种非常的那一种伤害身体，然后属于一种神志不清的状况下，然后那在一种非常迷迷糊糊茫茫中间，他们来得到他们神灵里面的启示，或是一种很暧昧的就像我们说这个扫罗去求那个妇人，那个妇人的那个启示是从地底下来的那种死人来向他说话，这一种非常的负面的一种描写法，这是一种术士他们得到的一种启示的一种方法跟来源，确实跟先知是截然不一样的。同样我们说最后在有关于他们的最终的结果，他还是不同。要去做比较，其实在摩西跟埃及的这些术士之间的一个他们在行使这个权柄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还是不同的。术士们他们可以是局部性的他也可以做出来，不过是局部的，而这些是暂时性的，甚至呢他是会被这个真的来自于神的那个东西把它吞掉。所以摩西的杖以后就可以吞吃这些术士的杖，把它吞掉了。所以最后他们彼此的结局还是有所差别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中间我们可以判别什么才是出于真先知，什么才是出于术士的，这是经文他要去跟我们强调的。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先知跟祭司体系它有一些还是有一些差别，刚才我们大概有讲完了。最后我讲一点，今天这里提到的先知，他这里以后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这个先知是单数的，所以以后我们说这个先知就是耶稣，这是对的，这个这解释是对的，我们不说这个解释是错的。但是以后今天的基督教会把就是耶稣以后呢，以后先知不要了，不再有先知了，不需要有先知了，因为最大的先知都已经把神的话通通讲完了，以后不再需要先知了。所以使徒以后不需要有先知，以后也没有先知，这是今天的基督教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他们的一个观点，但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为什么这样讲？我们说教会是立在使徒跟先知的职分上，如果今天教会受的启示离开了使徒跟先知，那我们说耶稣是不是使徒？是的，耶稣是亚威的使徒。耶稣是不是先知？是的，他是亚威的先知。那使徒跟先知在讲什么？就是在讲神的话，就是在讲解神的律法。耶稣在讲神的话，在讲神的律法，以后保罗他们、彼得他们，甚至以后的这个先知，他们也是在讲解神的话，讲解在讲神的律法典章。那难道只有到第一世纪以后，只要以后就没有了吗？难道以后第二世纪、第三世纪，一直到我们现在第二十一世纪，我们不需要讲解神的话了吗？我们不需要再讲解神的律法了吗？难道我们每一个人就可以自己去知道神的话，就可以知道，都可以得到神的话语的启示了吗？我想第一世纪的时候是需要透过使徒跟先知来讲解、来说明、来建立。第二世纪一直到第二十一世纪仍然是一样的。先知这个字单数，单数可以指一个人，他也指一个团体。比如神今天要在 他的选民中间他要设立的模式是跟摩西是一样的，是跟耶稣是一样的，也就是跟以后的保罗是一样的。他不可能是以后到了保罗的时代就结束了。如果到保罗的时代结束了，那我们说圣经就是真的被掩盖住了，没有先知的讲解，没有使者使徒的讲解，今天的圣经它是被遮盖住了。人靠自己的头脑，靠自己的思维去读圣经，他永远读不懂，因为他没有神的灵。当有神的灵临到，保罗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先知。当有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可以从神那里成为被神所特别设立的先知。先知可以讲，你可以成为先知这个人。先知 有两种意思，一个是先知本身这个 职位，这个人职位，他可以指先知的这个职分，他要做的事情。先知做什么事情？刚才我们讲到了，他要讲神的话是要成为一种事实，也就是神的律法典章。他也要一种预告，预告未来，或是预告有一种要应验的事情。这两个都成立了啊，那他就是成为先知。但是今天我们不见得有先知的职分的人，我们可以去行使先知的职责，我们可以去行他的职责。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可以对神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做事实的表明，事实的一个真相。当我们在这样讲话的时候，那他就是在等同在讲先知的事情。当然，如果还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先知的职位的时候，那当然还要第二点，他要做一种预言式的，他能够达到预言的一个效果。所以今天有先知，不是没有先知，先知的职分也仍然继续存在的，就如同使徒的职分仍然是存在的。只是说，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第一世纪的时候那样那么很明显的一种职位，但是他的职分、他的职责仍然是可以表现出来的。那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强调的，先知在耶稣以后仍然是需要的。神在每一个时代的里面仍然设立他的仆人，仍然使用这些特别拣选的人来对神的话语的重新的诠释，让今天神所设立的教会，我们说这个教会虽然它可能是老旧了，虽然它已经败坏了，它需要重建，但它不是一个新建。我们说新这个教会已经设立了，教会不是新建啊，教会已经在耶稣的时候就建立起来了。它会老旧，它会败坏，它会变质，它只是需要重建，它只是需要整修，而不是说完完全全的把它消灭了再重建。没有这样的一种教会，教会从来不是这样的。那教会的今天的设立都需要透过今天神所设立的这样的这一些职位的人，审判官、君王、祭司、立位人、先知，透过神特别设立的，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也仍然是照着保罗所讲的使徒、先知、教师、传道、福音、牧师种种的职分，或是说诸般的这个圣灵的恩赐的人，他们来组成来服侍神的。那这个新约是这样，他也是如同跟旧约是一样的。所以旧约的律法给我们看到以后他的演变，他的原则，基本原则，律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因为一切归在神面前。
一样的，第一个，
他们都 在寻求神的旨意和未来预知的事项，寻求神的旨意和未来预知的事项，他们都有驱邪跟咒诅的功用。
一个什么驱邪和什么
咒诅，
那是咒诅是第三点吧？
他们都有驱邪跟咒诅的功用。
哦，你给它合在一起啊。
也就是神的旨意、未知的事项、驱邪、咒诅，你要讲事项也可以了。
寻求神旨意，然后
预知嘛，跟未来预知的事情，
你把它合在一起。
嘿嘿嘿，
预知之事，然后驱邪和咒诅合在一起，
功用，
那就两点，是不是？
哎，就这样。
我认为驱邪、异能、咒诅，这个也可以分开。驱邪、异能大概比较一种，那咒诅是另一种，都可以。
我们探索诗歌吧。
不同点是讲方法不同，得启示的方法不同，
得启示的方法不同，得启示的来源不同，
得启示的来源不同。哦，
也都一个是透过圣灵的，啊，透过圣灵的灵道的方式。那外邦人呢？他们不是透过圣灵的，他们透过很多的外面的这样的模式，啊，可能去拜啦，或是。像这个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里面那些异教，他们的那种模式
是得启示的来源不同。再来第三点，应该是能力的大小或者
最后的结果。
你
最后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
或者说呈现出来的一个效果是不一样的，还是有所差别。
现出的效果不同，那这个体现就是说，它比如说能力上是暂时的，还有能力上是比较小的，
对，局部性，
它会局部性的，或者是会输过真先知的，局部的不全。
简单来讲，你最后真先知还是会胜过这些假先知的，叫神的讲，神的讲法。
启示的方式，那个得启示的方式，术士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包含像占卜？它就是它得启示的一种方式。
这九种都是，
对的，对，
这九种都是，
包含在内了，
都包含在里面。这九种都是，我们说，他可能看天象，可能看内脏，哦，可能看占卜，哦，
可能教，
啊，也有的人是看云，看云层的，哦，很多的，在他们那这种九种中间，哦，他们说，实际上这个都可能啦，都有可能啦，哎，
就是观照就包含观各种预兆啦。观各种天象，那个都是包含在观照里。
这九种
啊，占卜一般是用某种器具、某种方式。
我不讲解这九种，是因为这九种很难，你把它分开，
很复杂，
很复杂了。
是，
那算了，不要，我们都大概了解这种外邦人的模式就好了。大概有很多种，不管是中国的或是西洋的，都一样。
只是这当中可能我觉得要做一个对比，就是祭司他用乌灵土明的这种决断的方式跟他是一定是不同的。
好，
请翻开第56首。
感谢都无尽的赞叹， 现在我们中间，现在做造换金，不是我哥不再对我们谆谆教诲，年年接种不灵回。Yeah.